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天国的宴席。天国的宴席让大家想到什么？应该是想到吃嘛，对不对？啊，中国人最喜欢谈论就是吃啊。然后有人最害怕的就是香港，为什么呢？因为香港除了天上飞的飞机不吃以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所以中国人呢，真的是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美好的食物啊。但是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讲食物啊，而是谈到天国的宴席里面很重要的因素啊。在首先先谈就是啊，最近活泼生命里面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我请把这个经文当作金句给大家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遵守神的话，神就要为我们降下食雨啊。什么是食雨呢？就是预表你正好需要什么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东西赐给你啊。所以这个呢，就好像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真的在世上有很多的难处跟困难，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看到我家的孩子哈，他其实有什么难处跟困难呢？他基本上想到的就是爸爸妈妈。昨天我家有一个儿子打电话来啊，他说他没办法跟妈妈连上线啊，那打电话到我的手机，那我跟他谈几句以后，他就说我再几分钟就没办法再打电话了啊。其实那时候离十点晚上十点很近啊，他就很着急想要找妈妈啊。那我当然想帮助他完成这件事情，就拿起电话打他的手机，师母的手机，怎么想都没有用啊，那个就把它挂了。后来我想到师母应该还在教会啊，所以就打电话到教会，也是想很久，终于师母接了啊。然后我就马上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在找你啊。”也是我的儿子，长老牧师母这样纠正，怎么讲我的儿子？你的儿子？你指我们的儿子？我说是是是，我们的儿子啊。好，那。我就感受到我家儿子呢，渴望能够从母亲的话里面得着帮助，啊，感谢神，神透过各样的方式提供我们需要的帮助，啊，所以这里谈到随时的帮助，有需要就跟神祷告，有需要就跟父母求，啊，那礼拜三下午有一对同工，啊，就两位同工是来自于基督教今日报。那基督教今日报基本上就是网络的一个媒体，一个网站，它提供很多相关的基督徒的一些讯息，不论是国内国外，甚至一些广告都有。那他们也想了解教会的一些状况啊。那我们得到这个讯息以后，我觉得诶，可以推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也有适合年轻人的，也有适合比较年长的、年幼的都有啊。所以我就从里面抓到一个见证，我觉得蛮有趣的哈，而是真实的发生在十月份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呢，就有一位25岁的马拉松的一个参跑的帅哥哈，这有相片。那他们在身上都要写上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位帅哥呢，他想趁这个机会，不是写上自己的名字，而是想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上面就写说耶稣拯救哈。耶稣就是名字嘛，一般来讲啊，有人系也有人叫耶稣哈。那 saves 就是拯救，所以他在身上就有两个字，就是耶稣拯救啊。然后他这样就参与跑步啊。那这个跑步到什么阶段呢？跑步到8公里的时候呢，他就心脏有状况，发生心脏病啊，然后就心脏停止了10秒钟啊，就倒在地上啊。那正好后面呢，就有一位麻醉师，住院的麻醉师也在跑步啊，他就立即为他 施行 CPR 啊，然后成功的拯救他，送到医院检查都没有状况。那这位医师的名字呢，就叫耶稣啊，所以这则新闻就成为一个新闻了，因为他身上特别写耶稣拯救啊，然后他又发生这个心脏病啊，在跑步的时候心脏病，然后正好后面有一个人就名叫耶稣啊，给他实行拯救啊。那我就觉得诶，这个就跟我今天想要给大家的金句是一样的，就是神会降下及时雨来帮助我们。讲到宴席你会想到什么？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美食啊，美好的食物，好吃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师母常常提醒我的，就是要有气氛啊。他说到一个餐厅要看看干不干净啊，气氛好不好啊，哈，这个我常常是忽略的哈，我只看东西好不好吃哈。但是呢，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是跟谁吃饭，同意吗？若是那个人你发生一些状况是你不喜欢的，你觉得那顿饭真的是很难吃啊。所以很难吃不是因为食物不好吃，是那段时间非常难熬啊，因为这个人你真的是有一些心结啊。所以我就在思想天国的宴席里面这三样东西应该都有啊，有美好的食物，也有美好的气氛，甚至在那里的都是你所爱的人啊，同意吗？所以我今天要谈的重点不是食物，而是在思想那位人啊，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因为我感受到最近常常听到这个人离婚，那个人啊家里争吵啊，好像关系就成为许多的问题，不论在哪里工作都会有问题啊，就是你跟人的关系产生了问题。所以我觉得关系不好是现况，很多的现况，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要来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大家刚刚也都同意，即使有再好的食物，美好的气氛，但是这个跟你一起吃饭的人却不是让你感觉很舒服的，其实也都不会想去。对，好，我不知道有一个节目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谁来晚餐》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啊，它基本上就是问当事人说，你想请谁来参加这个晚餐啊？然后这个人就会告诉制作单位说，我喜欢邀请 A， 喜欢邀请 B， 我喜欢邀请 C 啊，反正就是这几里面几个。然后制作单位呢，就特别去邀请这个人所提出的哪一个人可以来哈，不见得他邀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只能邀请一个，但是当事人啊是不知道谁会来的。当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当那天晚餐的时间之前呢，这些主人就开始忙啊，提供美好的食物啊之外，另外一个他们心中最想知道的就是谁能够来参加他们的谁来晚餐的啊，那个聚会。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绝对不是食物啊，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些人跟当事人的对话，也就是被邀请的人跟啊请客的主人之间的对话啊。希望这些对话呢可以得着帮助啊，因为邀请他的人往往在想说，我想知道啊一些事情啊，我或者这个人是我所欣赏的，我希望从他身上得到一些讯息或帮助啊。所以同样的，我在想说，若我们跟邀请的被邀请，就是跟我们吃饭的人啊，是有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帮助，也很乐意跟他一起吃饭啊。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跟受邀者的关系啊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看重我们怎么样来经营。首先来了解关系，其实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建立美好的关系啊。我们来读创，稍微来复习一下创世纪里面的几个经文。来，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的命令很清楚，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除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第一个要讯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相信谎言关系破坏，是不是很简单？你相信 谎言关系就会破坏。好，那换言之呢，我们常常会落入到谎言里面，导致我们觉得这些人都成为你的敌人。好，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事实。好，那谎言呢使得关系破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恶者他很厉害啊，他第一个要挑战的就是要破坏关系。破坏谁的关系呢？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蛇跟人的对夏娃的对话就是说，神岂是真说，换言之就是让人怀疑神的话。我要请问你，你不用举手，你心中想一想，你有没有怀疑神的话？你若觉得有，恭喜你，至少你知道你需要改变。你若觉得完全没有，我也要恭喜你啊，因为你把神的话当真啊。所以恶者的第一个策略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啊。那我们要首先对上帝要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来读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那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变的影儿。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上帝是赐福的源头，而且所有的福气上帝都很乐意给他的儿女。好，所以我们对上帝不要产生怀疑。不可否认，我们常常经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说，上帝为什么是我，上帝你是不是不爱我啊？所以我们对神会产生怀疑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不是来自于神，怀疑神不是来自于神啊。那二者我觉得他的策略里面第二个做法就是他能够看出我们的破绽啊。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来，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中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撒旦比你还要懂圣经。我再讲一次，撒旦比你还要懂圣经。所以当夏娃在跟神跟蛇对话的时候，他已经露出破绽啊。他对神的话不熟啊。从哪里看出来他对神的话不熟呢？因为上帝并没有说你不可摸啊，他自己会去加话啊。当我们对神的话不熟的时候，就让撒旦见缝插针啊，他就要去改变我们啊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话的认识啊。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开始怎么样，要勤读神的话，要对神的话熟悉，不然的话就会怎么样，被骗啊，露出破绽啊。第三个恶者的策略就是他要否定上帝讲的话。在和合本里面第三章第四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是代表怎么样？ 有可能会死，有可能不会死。那我要告诉你，原文不是这样子翻译的。真正的原文是剩下有一个版本叫做圣经新译本，它基本上是把它翻译出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来读一下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来，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我要告诉大家，这句话很有可能，而且我觉得撒旦讲的话你听起来怎么样，很舒服。我再讲一次，撒旦讲的话会让你听起来怎么样，很舒服啊！我们很容易接受撒旦讲的话。撒旦说你们绝对不会死。那我刚刚不是请大家读过耶稣说什么，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必死。必死是怎么样，一定死。听起来舒服还是不舒服？不舒服啊！忠言逆耳啊！神的话有些话是不舒服，而这个不舒服是一种保护，而我们却若对神的话打折扣，你就会被撒旦骗啊！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知道我们对神的话不熟的时候，他就要见缝插针，然后让我们对神的话否定神的话。夏娃听了舒服的话，听了蛇所说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就产生变化，认为上帝你比较不爱我，撒旦比较爱我啊！撒旦讲的我比较能够接受，上帝你讲的我比较难接受啊！所以我们看到夏娃相信蛇的话所做的反应。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5跟6节。来，因为蛇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可喜爱的。你看到夏娃里面的逻辑吗？他的逻辑呢，就是把他所做的事情合理化了。明明上帝叫他不要做，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以后，他就觉得他把他做的行动合理化，合理化就是给自己理由去做这件事情。我要变得更像上帝，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错？其实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像上帝了，你不用吃食物来变得像上帝。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谎言我们自己搞不清楚，所以就会被骗啊，所以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第二个就是，诶，我可以分别善恶，我可以使我更有智慧，使我的眼目明亮。这几个都是给自己借口，然后违背神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看产生变化的很具体的结果。我们来读11节到13节。来，耶和华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你我身上都很容易发生，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你把一切的错都怪在谁的身上？别人。你看到亚当就回答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这句话骂了谁？骂了上帝，也骂了那女人。所以跟他自己有没有关系啊？撇得干净，没有关系，都是你，都要怪你啦啊！若你没有把这个女人给我，就没这个问题啊！你有这样想过吗？你有没有想过说啊，都是怪上帝给你这个配偶，让你碰到这么多的难处跟困难啊？你心里有不好意思讲出来啊，就是我们常常会怪环境啊，然后这个都是分别善恶树果子所产生的影响。第二就是去怪别人啊，然后夏娃有没有怪别人？有，他怪谁？怪蛇啊！对，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果子，就是我们都是看到别人有问题，请问他们自己有没有问题？ 啊，你有听信恶者的声音吗？当我们听信恶者的声音，就等同就是我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产生一个变化。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谎言啊，这个谎言就是有些人告诉你说，我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跟人就是没有美好的关系。我要告诉你，那是谎言，不可能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然后跟人没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若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你跟人绝对会有美好的关系。我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爱你，但是你会爱所有的人。我再讲一次，当你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上帝会让你去爱所有的人。以耶稣当作例子，耶稣跟上帝有没有美好的关系？有。是不是所有人都爱耶稣？不是。但是耶稣是不是爱所有的人？是。这就是重点。所以不要常常听到很多的谎言说，我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跟这些人就是，这些人是找我麻烦的。我要告诉你，那都是恶者的谎言。当这样的人讲出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这个人跟上帝没有美好的关系。你跟你所爱的人关系有没有产生变化？当我常常听到这个人离婚，那个人在闹离婚，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人跟父母处不好，这个父母跟儿女处不好，我发现这个就是都受到恶者的影响。好，我们都需要被改变。好，然后当你这些环境被改变的，就是环境是如此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上帝爱你？当你发现周遭的人跟你关系都不好的时候，我相信恶者的声音已经在你里面，你已经开始怀疑上帝是爱你的。好，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今天要挪除的。好，所以我们要对神熟悉，对神圣经熟悉，就不让恶者有机会见缝插针，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也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简单来讲，神就是要我们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神也要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恢复呢？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到五节。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族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是我们要依靠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武器，能够识破谎言，让我们不被撒旦骗，让我们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得以恢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简短的时间再一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识破恶者的作为，让我们跟你、跟人都建立恢复美好的关系。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谎言关系破裂，我们倚靠圣灵能够识破恶者的谎言。而告诉大家，其实谎言跟真理是走180度的差别。换言之，真理让我们得着自由，真理让我们得着生命，谎言让我们进入到灭亡跟死亡。真理让我们进入到天堂，谎言让我们到哪里？到地狱。在哪里产生这个征战呢？就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想法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读圣经？就是圣经要改变我们对圣经的认，对神的认识。过去不认识神的要开始认识神。对，所以我们对神的心思意念，对人的看法想法也要变得很清楚。我今天会让大家知道说，今天请大家读的简短的经文里面，其实就有很多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但是同时，若你不明白圣经，撒旦就会利用这些话来让你对神有极大的误会。好，所以为什么要去查经？为什么要对神的话下功夫？不然的话，因为我们对圣经不熟，就会被恶者利用。 首先先了解什么是天国的宴席啊。天国的宴席简单来讲，有一个人刚刚读的经文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不是那一顿饭，不是那个食物特别好吃，而重点是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说，你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天国的宴席的重点不是那顿饭气氛好不好为重点，重点是你能够得着永生，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天国的宴席的重点是什么？得救，就是得救。请问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教会在推传福音？为什么要领人归主？因为这就是要让人怎么样得救，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是所有事情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些人异口同声都拒绝，而且都给自己许多的理由。所以当这些人拒绝的时候，上帝天父啊，天父就是那个天国的要主人啊，他就请许多客邀请大家能够进来，但是很多人拒绝的时候，就来告诉主人，主人就说你赶快出去，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甚至勉强人进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若你懂旧约，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规定，圣所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瘸腿的、瞎眼的，是连圣所都不可以进。那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要这个天父的宴席，发现好像天父把那个标准降到很低？所以告诉大家，天父把天国的门槛降得很低，神希望人人都可以得救，希望万人都可以得救。那我要问大家，你会不会因为天父把标准降，天国的门槛降得很低，在那里生气呢？很多人摇头，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在牧师还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叫陈进兴啊。陈进兴是不是大坏蛋啊？这一点是 no question， 大家都知道大坏蛋。但是你知道他信了耶稣吗？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人信耶稣，我才不要相信，不要信基督教啊。跟这个人在天堂，我也不要去天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有点奇怪？上帝把门槛降得很低，让这些人可以进去，你觉得你不要跟他一起，所以你宁愿选择地狱，是这样子吗？另外一个人叫林义雄的老婆啊，叫做方素敏啊。林义雄大家可能听过，方素敏可能不是知道。但是林义雄当初因着政治理念不同，被抓被关，然后呢，他家就发生了惨案啊。方素敏就是林义雄的太太，然后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婆婆那一天就被杀了，然后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是还有一个女儿在那个被杀的灭门的血案过程里面 survive， 她活了，她叫林焕君啊。但是我们看到方素敏她是信耶稣的，林义雄他们一家也是信耶稣的，至少他学习饶恕，他过的日子就比较有盼望，知道他的女儿将来在天上他可以与他相见啊。所以在饶恕当中，我们可以得着救赎。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饶恕，就是让我们不要活在苦毒跟痛苦里面。陈进兴为什么会受洗呢？他的太太，陈进兴的太太叫张淑珍，他就说其实陈进兴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那个牧师去传道，而是当陈进兴在逃难的过程里面，他跑到一个家庭，就是南非的武官，他们一家都是信耶稣的，而且陈进兴拿枪还伤了他们家的女儿还是谁，但是这一家的人却活出基督的样式，希望为陈进兴的安危生命在那里担忧。陈进兴真的是觉得说，这些人真的不怕死，拿枪追着他还关心我是不是得救，还希望我可以信耶稣。所以陈进兴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过去40年都白活了， 原来有一个信仰，有一位神可以改变人的心态，可以不害怕死亡，而且还可以关心罪人，就是他是一个拿枪去威胁他们全家的人，他们全家却愿意为他是否信耶稣这样的关心跟迫切。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不是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来讲说，上帝啊，你的标准怎么可以降得那么低，我将来才不要跟这个人在天国，而是学习南非五官的全家的一个心态，他们是信耶稣的，却关心这些罪人是否将来能够得救信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学习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他上面也没有讲特别讲说你要爱哪些人呢？是不是有选择性的爱呢？没有。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没有一个人敢，因为在耶稣的面前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不完美的，他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是没有选择性的，不是说这个人道德比较好可以爱他，那个人道德比较差我不爱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很多人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对天国是不是拯救，是不是得着救恩这件事情不太关心。为什么？其实他们心中有一些谎言在里面，他们心中的谎言就拦阻他们要进入到神的国，他们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啊，有些人说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忙啊，现在有许多事情比将来到天国更重要啊。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谎言是什么，就是大部分人心中都有一个谎言，就是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句话讲出来大部分人都 OK 嘛，对不对？那我告诉你那是谎言，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是好人。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跟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很多人活在这样的谎言里面，就觉得说啊，我一定是将来上天堂，我比那些基督徒还要优秀，我比那些基督徒还要聪明，我比那些基督徒做更多的善事，他们能够上天堂我也可以上天堂。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很多人就活在这样的谎言，认为说啊，信耶稣不重要。而刚刚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啊，他拒绝仆人的邀请，这些仆人就是耶稣的仆人，告诉他们说要信耶稣，要来参加天国的宴席，就是要得着永生，而他们拒绝。其实拒绝仆人就是拒绝天父啊，拒绝福音就是拒绝啊神啊。那另外我要告诉大家，从刚刚的经文也看到蛮有趣的字眼出现，有两不少人都在讲说，请你准我辞了。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人是很有礼貌？有没有？请你准我辞了，我觉得好有礼貌。只有一个人没讲，就是娶老婆的那个就没有讲啊。那都他认为说这是天经地义，我忙家里的事情比去认识神更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些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神就是那个天父是邀请你的人，你写一个辞呈说我可以不要到天国吗？你觉得他会批什么？OK， 你不用来，是这样子吗？神是爱地上的每一个人，当你提出一个辞呈说我可以不要来天国，你觉得上帝会说 OK 你不用来吗？不可能。天父爱世上所有的人，天父爱罪人，所以当你提出辞呈说我可以不来得救吗，耶稣绝对说 No， 天父绝对会说 No， 因为他爱你，他要你得着永生。而这些人有没有拿到耶稣的批准呢？有没有拿到天父的批准呢？没有，因为他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不了解上帝的感觉跟感受。而这个主人是很，天父是很生气的，怎么可以这些人不来呢？我爱他，我给他所有的需要，我让他在世上没有匮乏。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这些人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不了解天父的感觉跟感受。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如果对天父对神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有可能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恢复。所以相信真理，恢复关系，相信真理，关系得以恢复。所以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是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请赦免我。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要恢复关系最好的路，唯一的路就是悔改，没有第二条路。其实跟人低头是很不好做的事情。假设你现在跟你我就举两个礼拜前我跟师母道歉，我有请师母站在台前，我跟他拥抱道歉，大家有记得有这一幕吗？其实这一幕基本上就是我愿意道歉，我愿意悔改，我觉得我对我的一些行为导致师母很不开心，我跟他的关系有受到影响。所以要恢复关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对不起，认错。阿们吗？你期待你的另外一半跟你道歉吗？不要每个人都期待另外一半跟你道歉。我要告诉你，你主动的先跟就去道歉啊，先道歉的先赢啊。我讲的赢就是你就学习谦卑你自己，而且这是上帝要我们学的啊。所以要恢复关系就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有没有很难讲？我们要跟神恢复关系，第一个要明白上帝有多么多么爱我们。你说天父我看不到啊，但是耶稣就是活出天父的样子，耶稣爱我们的样子就是一个天父爱我们的样子。我讲一个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这边讲什么，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彰显给门徒看，其中一个就是彼得，彼得当时在捕鱼啊，然后耶稣就做早餐给他们吃啊。我们来读下面那个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来，他们吃完了早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都回到原文去看，这两个人所用的爱这个字不同。第一个，耶稣是用天父的爱在对彼得说，你知道你爱我有比这些更深吗？就是上耶稣希望他像彼得爱耶稣，像耶稣爱彼得一样，是那个天父的爱。但是彼得的回答却是用另外一个爱，是兄弟的爱啊，是弟兄姐妹的爱。那阿卡贝的爱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什么爱呢？是胜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好，那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跟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啊，这两个爱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讲，在一个家庭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兄弟很容易就因着财产，然后闹得不可开交，关系破裂，对不对？但是父母爱儿女的爱呢，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些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父母就说：“我可以从此不爱你了吗？”没有，继续爱。好，所以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超越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而阿卡贝的爱呢，是更超越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好，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其实是这样子的爱，但是我们对当时彼得理解耶稣的爱也还停留在那个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刚刚还有一个经文没有读给大家的，就是我也讲过很多遍，就是天父爱我们的爱跟爱耶稣的爱是一样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来，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若上帝没有爱我们，像爱耶稣一样，为什么要牺牲耶稣来拯救我们？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牺牲他的儿女去拯救别人。啊，我也讲过，若有这样的父母，你来告诉我啊，绝对可以上报啊，因为在世间找不到。若谁敢碰我儿女一下，我就跟你怎么样，没完没了，跟你拼了啊！为你牺牲生命，讨个派气，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天父爱我们，跟爱耶稣一样，他把他的儿子牺牲了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句话是可信的。第一个是因为耶稣讲的，第二个就是天父做了，天父真的做到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对神要有清楚认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礼物，上帝赏赐给我们。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靠着圣灵可以识破谎言。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把一个最重要的礼物给了我们，而这个礼物是你用钱买都买不到，不论是几亿几万，反正多少的财富都不可能换得圣灵。而天父就把这个礼物给了我们，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真的是赚到了。跟你隔壁的说，要悔改一定会赚到。对，要赚到就得着圣灵。我怕你们又睡着了。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们没有睡着哈。其实我们常常会容易坚持己见啊。我当初跟师母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想法不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几天的关系怪怪的，跟她在一起的感觉就跟平常在一起感觉不一样。然后在那次的主日的敬拜里面，我就在神面前悔改，因着在神面前悔改，我就采取行动啊，跟师母有一个复合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行为啊。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事情是啊，发生在很多的场合。那有一个小歌曲，请大家听听看啊。若懂台语的就享受一下，若不懂台语的看一下字幕，稍微点一下那样。有听过这首歌吗？哦，表示你的年纪绝对不输于我这样子。这个小小的童谣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各坚持己见，不论你多持相爱啊，这个不论年纪有多大，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这个自己想法就让关系会产生破裂。所以跟人的关系要恢复呢，我觉得这个两个经文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来，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的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目，然后才可以看清。去掉，是，所以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恢复，真的要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要改变的地方。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做主的门徒，然后就可以在地如在天。在地如在天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上帝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要做他的门徒。当我们做真正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祝福。那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就不信耶稣了，或者是对神有很大的怀疑。那这句话就是刚刚大家读过的，说人到我这里来的，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过去我最不懂的就是这一句，我想说，上帝啊，你不是要我爱父母吗？但是上帝透过这个经文不是告诉你不要爱父母，他是说你要爱我胜过于父母。为什么？当你明白我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渐渐会知道，其实上帝爱我们胜过于父母爱我们。听懂吗？这是真正事实，只是我们对上帝的话，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对这句话是没办法了解跟接受的。那而且过去很多人说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过去大家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叫苦瓜脸。哇，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每一个脸都是苦瓜脸。你觉得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吗？不是啊。但是为什么我的感觉感受都是苦瓜脸呢？不愿意呢？背起十字架这么痛苦呢？但是神这次启示我，原来问题是我们对神不够认识。我们其实我刚刚讲说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尝尝天上的滋味。我们来读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天国的宴席在地上先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婚礼的喜宴，那往往大家只是去享受，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到，那个主人要先做一件事情，就要先跟餐厅订好说要吃什么，然后还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先煮给我吃啊。所以先尝到底你当天宴席要准备什么饭食啊。那这个概念呢，就好像现在其实上帝要我们到天国，其实在地上我们要先尝尝看到天国有什么好啊。所以这个在地上先尝。那什么样的十字架的道路呢？是一个跟主同行的道路，是一个倚靠主的道路，它是一个甜美的路啊。过去我们不懂，就认为说哇，好可怕，十字架的道路好可怕。我要告诉你，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来，我知道，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过去大家比较常读的就是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结果呢，凡事都不能做啊？为什么？什么经文是说凡事都能做，而我们却凡事都不能做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读十四节，我们也没有去读懂十二节。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们只读十三节，却没有去读懂十二节跟十四节，所以你凡事都不能做。那十二节在讲什么？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得着秘诀。你如果没有得着秘诀，你常常在抱怨，你丰富也在抱怨，你不足也在抱怨，因为你没有得着秘诀。好，然后十四节呢，同受苦难，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美事吗？不会啊。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得着秘诀，你怎么可能会享受患难呢？你怎么会认为患难是美事呢？因着我们前面没有得着秘诀，后面也不觉得患难是美事，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不能做。 我不是要改神的经文，而是告诉你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上下文很重要，不要只挑你要读的，然后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好像上妈妈准备健康的饮食给你，你把那个你不爱吃的都挑掉，只挑你爱吃的，你觉得这样健康吗？就是来帮助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是一个倚靠主甜美的道路，而这个甜美的道路就让我们得着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随时随在都，你知道这个经文是谁讲的吗？保罗说的。你觉得保罗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当然是啊。那你觉得保罗在当基督门徒的时候是带着苦瓜脸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背十字架是苦瓜脸而保罗不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得着秘诀，我们没有享受患难是一个美事，我没有认为患难是一个美事。好，怎么样去享受患难是美事呢？我们来读罗马书15章13节，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站起来呢？第一个就是对未来充满盼望。这个未来充满盼望是从谁来的？从圣灵来的。好，所以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不会停留在那个苦难当中就走不出来，你要知道上帝要祝福你，圣灵要给你平安跟喜乐，然后要让你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好，再来，上帝也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凡事感恩，凡事谢恩。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是神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学习凡事谢恩。凡事也包括好的事，也包括什么不好的事。好，当我回想过去神带领我的路上，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不舒服，真的很难过。但是我跟神连结之后，神就让我进入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包括我的职场。好，我在职场里面个性非常的欠揍，所以欠揍就是别好欺负，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个性就温温的啊，人家好像是这边占你便宜，那边占你便宜，你也不会讲话，然后台语叫做扔头请棍，懂台语的就懂，就是你就是一副好欺负的样子啊。但是当我跟神连结的时候，神就带领我到更好的地方，我也不会对过去别人这样对我心中怀恨，因为透过这样的难处跟困难，神帮助了我，神给我更多的祝福。所以凡事谢恩，包括不好的事。另外一个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一个经文要给大家，我们来读加拉太书6章2节，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徒不要过得很自私啊，一个背起自己十字架里面，就是要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啊，担当神给你托付的重担啊，所以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上帝给你许多的弟兄姐妹跟家人，这些虽然看似重担，却是甜蜜的负担。好，所以神给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彼此帮补。当我们在彼此帮补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你是幸福的，因为你这些人都成为你的属灵的家人。好，所以当我们个人的重担彼此互相担当的时候，你就感受到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彼此在一起的家人，那种感觉就是跟外面的团体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神希望我们这样做，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另外一个就是要一个谦卑的道路。很多人觉得说啊，牧师你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啊，牧师你今天讲这话伤了我的心啊，就是很容易受伤。其实这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当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就愿意接受指正，愿意承受别人的不完美，接受牧师的不完美。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 而是牧师绝对不是有意要伤你的。假设你因此因着牧师的话语受伤，我先跟你道歉，因为我真的不是要你受伤，我要你变得更好，这是我的用意。所以耶稣就是一个，他没有说你们竟敢吐我口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竟敢钉我十字架，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有看过耶稣有这种反应吗？没有啊。耶稣说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身份，不要忘记，就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常常在想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怎么可以这样顶撞我？没有一个身份可以跟世上的身份，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世上没有一个身份可以跟这个身份相比拟。所以我们既然拥有这个，连神都愿意谦卑下来，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啊，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面子往下放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受伤。啊，你知道那个子弹都是打那个站起来的人。啊，所以当子弹来的时候，尽量趴低一点。啊，趴低一点的就比较不会被打到。啊，同意吗？有没有人不同意就站起来这样子？最后一点就是轻看羞辱。我觉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真的要轻看羞辱。在跟随神的道路里面，你会进入到很多的羞辱。耶稣也是，保罗也是，但是他轻看羞辱。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的，在服侍神的这个道路里面，你轻看羞辱，请问这个羞辱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就不会了。所以我刚才讲说，十字架的道路，我这一次的感觉说，哇，太棒了，就是一条喜乐的路，然后别人对我负面的东西都对我没有影响。你不觉得这条路很棒吗？不是苦瓜脸的路啊。很多人误会，以为背起十字架就是走一条啊，死在上面的路。我告诉你，不是，是这样的路。原来这次神启示我，就是一个天国的宴席啊。天国的宴席就是越走越开心，就在享受那个美食，享受神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啊。所以我这次其实这一周我真的是忙到不行，但是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用很短的时间跟神连结，神启示我，原来门徒的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天国宴席的邀请函，而且是天国宴席的道路，而且叫我们在地上先尝尝看天国的滋味。这是何等棒的事情，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所听到的来献上感恩。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喜爱的门徒，而且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是带着欢喜跟快乐跟平安跟盼望的。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